川普对中考虑这项最新管制措施，白色粉末恐吓第几元，美智库专家、跨国镇压参与者需被起诉制裁。中共在日唯一盟友公民党立场急转，外交部失语。中共女特工渗透台军粉揭露，英美联合行动震撼俄防线。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12日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近日表示，考虑对波音公司飞机零件实施入口管制，以回应中国对稀土矿物入口限制措施。川普指出，中共拥有大量波音飞机，如果美国限制零件入口，将对其航空业造成影响。据彭博社报道，波音公司正在洽谈向中国出售多达500架客机。不过，航空分析师斯科特·咸美顿认为，即使这笔交易告吹，对波音公司的财务影响亦可能有限。过去，中国曾占波音订单总量的 25%， 但现在已经不到 5%。根据航空分析公司 Siram 的数据，中国航空业界人士至少订购了222架波音客机，且目前有1855架波音飞机在役。这些订单和在役飞机中绝大多数是波音广受欢迎的737型单走廊客机。川普自上任以来，频频利用波音作为他积极重塑全球贸易的手法。在和川普的贸易冲突中，北京当局今年四月命令中国航空业界人士暂停接收新的波音客机。波音公司亦在川普出访后，从外国航空业界人士获得数笔大额订单。川普总统在白宫告诉媒体，我们有很多物品，其中一个大项目就是飞机。中国有很多波音飞机，他们需要零件以及很多类似的物品。他还表示，出口管制将是美国回应中共稀土矿物入口限制的措施之一。专家指出，川普政府可能采取入口管制措施，目的是通过限制关键零件供应，迫使中国在贸易谈判中让步。不过，这一举动可能对波音公司产生一定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市场订单减少的情况下，波音公司可能需要寻找新的市场，以弥补中国市场的损失。外界正密切观察，这一举动究竟会被美中贸易和全球航空业引起几大冲击。真正的养生是从内心开始的。当你肯倾听身体，它就会给你回应。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猛药，而是天然的营养和好好的休息。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采用纯天然草本，令化学添加，温和支持身体代谢，帮我们从内而外慢慢找回好状态。请相信，我们给身体的内心，它一定会给我们回报。马上来健康520网站，开启属于你的温和调理之旅。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近日，纽约大纪元时报总部收到一封装有白色粉末的恐吓信，信封上边印住中国邮政字样。这种事件被认为跨国恐吓行动，纽约警方和联邦机构已介入调查。这个不是个别事件，近几个月来，亲北京势力不断加大针对大纪元时报的威胁，包括大量网络攻击、冒用员工身份发送恐吓邮件，以及在社交平台上创立假账号散布暴力信息。譬如一个假冒该报中文版总编辑王远清账号，在 YouTube 留言威胁驾车撞击台湾总统府前的人群并开枪。就事件，市政评论员陈维玉表示，我一看就知道不是几啱，我知道他不可能发这种东西，这个绝对是假冒的，他们越来越嚣张， 他们觉得自己无法无天，凌驾于法律之上。同时，网络攻击者仲向《大纪元时报》发送截图，炫耀其散布威胁的行为。受害对象不单止包括媒体，还涉及 CIA、司法部、FBI、国家公园管理局、金乃迪中心，以及台湾、英国、捷克等国部分政府机构。这类行动被华盛顿网络安全公司 BlackOps Palace 专家海西弗罗明称为心理阻吓，并指出是中共长期推行的超限战策略，只是因为存在一个敢于揭露中共统治的机构，就令他们感到羞辱，所以先要消灭这种羞辱。中共近年来加紧打压法轮功学员创办媒体《大纪元时报》。《大纪元时报》自2000年在美国成立以来，长期报道中国被审查的信息和中共封锁信仰团体的迫害。美国司法部确认多宗中共主导的网络间谍事件针对该报，包括2017年入侵总编辑邮箱，类似恐吓行动还发生在纽约多家图书馆，以及针对神韵艺术团的威胁和骚扰。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利维亚·伊洛斯表示，中共跨国镇压行为本质上是犯罪，相关参与者需要被起诉和制裁。他指出，2024年以来，针对法轮功及神韵的跨国威胁急剧上升，单是今年9月就发生7宗死亡威胁事件。奥利维亚·伊洛斯强调，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完全可以采取行动。美国法典第18篇第951条规定，未经登记为外国政府行事的人员属于犯罪，可判最高10年监禁并罚款。实际案例显示，2023年华裔陈军和林峰在中共指示下参与骚扰法轮功，被法院分别判刑20个月和16个月。伊洛斯指出，这些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必须保护在美国面临中国跨国迫害的人，无论宗教或者文化背景。之前著名法律学者、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袁洪兵告诉大纪元，习近平2022年下令升级对法轮功跨国迫害，并主要通过舆论战和法律战来实施。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列维·布鲁迪表示，中共的行动已经扩展到38个国家，超过130宗针对神韵艺术团破坏事件，包括施压当地官员、威胁剧院经理，甚至动用暴力。伊洛斯提醒，我们需要利用现有法律制止这种跨国极端行为，确保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受到保护。大纪元时报英文版主编贾斯帕·法克特在声明中强调，我们不会被恐吓吓到，将继续提供真实信息给全世界人民。10月10号，日本政坛出现重大变化，长期被视为对中友好的公民党，在自民党新总裁高市早苗当选后，突然改变以往立场，对中共表现出明显的距离和冷漠态度。据路透社报道，日本公民党10号正式宣布结束和自民党长达26年的联合执政关系，并明确表示在国会首相指名投票中将不再支持自民党候选人。这一决定意味着日本政坛长期的自公联盟正式瓦解。自1999年联盟建立以来，公民党一直是自民党在国会中的关键盟友，同时亦是中共在日本最具沟通价值的友好政党之一。据日本产经新闻政治记者纸板明夫10月10号晚在 S 平台发表文章指出，有记者观察到，在高市当选自民党总裁之后，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 专程拜访了公民党代表齐藤铁夫，双方面谈之后，公民党对自民党的态度就突然变得强硬起身。有评论指出，公民党此举显示该党内部判断和中共保持过密联系，以在日本国内形成政治风险，这种关系变化恐怕已经不可逆转。当日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面对记者有关公民党和自民党分裂的提问时，仅表示这个是日本的内政问题，中国不作评论。过去二十几年，每当日本政坛出现重大人事或权力变动，中方都会表态继续推动中日友好，加深互信合作。这次的不予评论的回应被外界视为北京对公民党态度转变的不安和谨慎反应。根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公开资料，2023年11月时任党首山口拿津男率团访华，获中共高层接见。2025年4月22号到25号，现任党首齐藤铁夫再度访华，并携带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的亲笔信。中联部通稿显示，刘建超部长在北京会见了代表团。之前公民党和中共的密切往来，长期被视为中日两国政党交流的重要稳定渠道。不过这次公民党退出执政联盟，并在国内政治和外交姿态上快速收紧，多家日本媒体和政治评论人士认为，公民党的态度转变不单止重塑了日本国内政治格局，亦削弱了中共在日本政坛长期经营的政治影响力。有评论指出，自民公民两党合作二十几年，现在双方在对华立场上首次出现明显分歧，这个对北京是一个警讯。中共在日本政坛最稳定、最长期的政治支点态度急转，标志着中共在日本多年的政治影响力遭遇重大挫折。近日，台湾海军海丰大队一名男性士兵，原本负责台海反舰防卫和操作自制红枫二型飞弹，因赌博被开除。退役后，他和中共女特工接触，并进一步拉上仍在服役的蔡姓战友，将大量红枫二型飞弹操作手册翻拍交给对方，赚取38,000元。台湾控方依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贪污等罪嫌，已对林蔡两人提起起诉。控方查，中共武警部队山西省总队通讯站一名化名楚婷的女情报员，以某时报驻香港记者掩护身份，2023年1月透过交友软件认识曹海峰大队开除的林姓上兵。林男和楚婷多次聊天，不顾对方身份不详，根本未见过面，仍展开交往而遭吸纳。自己为达成楚婷要求，就担任中间人，与之前的海丰大队蔡姓战友联络，并强调提供资料机密等级越高，经楚婷审核通过，就会依机密等级提供相当报酬。控方查出，林男2023年5月6号全拉向蔡说，你缺钱可提供军中资料，可以赚钱。蔡受利友明知身为军人，依规定不得任意外流军事人员资料，仍将个人资料、军职单位、工作岗位等填在对方提供的基本资料及问卷调查表，辗转交给楚婷，并收到8,000元贿赂。蔡建有利可图，同月10号到15号又攞放在红枫二型飞弹发射车上的放列陈地操练教范全册、飞弹车操作手册等，攞回寝室用手机翻拍外传。楚婷收到认为有军事情报价值，再汇3万元比赛。控方指出， 蔡某当时为海军士兵，明知两岸处于军事对抗，更清楚不得将自己服役单位资料、公务上及军中秘密或不对外公开军事机密敏感资料泄露给中共情报工作人员，其为谋求私利，竟为之，以违反宪法、国防法及兵役法中效忠中华民国、台湾军队保密等诫命，显以违背职务而羞愧。控方指出，蔡姓士兵受台湾军队培养，本来负责操作台湾自制飞弹、守护海疆，是非常重要且敏感的岗位，但他擅自将台湾军队不对外公开的飞弹操作资料翻拍出去，虽然资料不是最高机密，但仍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军心，败坏军队纪律和军人品德，所以控方以贪污违背职务收受贿赂将他起诉。林姓男子因违反国家安全法，同时被羁押并起诉。英美联手出动高端侦察机，在北约支援下，沿俄罗斯边境巡逐航12小时，这个是过去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侦察任务。英国国防部11号证实，这次行动不单止覆盖从北极到黑海整个东翼，更被视为对俄方近期越境挑衅的直接回应。英国国防部10月11号宣布，这个礼拜较早时候，英国皇家空军两架先进侦察机在美国和北约部队的支援下，执行了一项长达12小时联合任务，巡逻路线几乎贴近俄罗斯全线边境。参与的型号包括阿斯135、某接联合电子侦察机和 P8A 海神式巡逻机，并由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提供支持。这次行动从北极地区出发，途经白罗斯和乌克兰上空，一路伸展到黑海区域，形成覆盖整个北约东翼的连续情报走廊。其中阿斯135配备有最先进的信号侦察系统，可实时捕捉雷达和通讯活动，而 P8A 则负责海上巡逻和潜在目标监察。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表示，这次任务意义重大，不单止提供了关键情报，还向普京以及所有潜在对手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北约是团结的。这项巡逻行动发生在俄方无人机和军机近期多次侵犯波兰、罗马尼亚、爱沙尼亚等北约成员国领空之后，外界普遍认为北约此举是为加大东翼防卫，展示跨大西洋共同合作。另外，欧盟亦在本月支持一项新的安全计划——无人机之墙。这项计划将建立一个整合探测、追踪和拦截多层防卫系统，目标是阻止俄方利用无人机发动混合式攻击。这次为期12小时的联合巡逻，被视为北约在俄乌冲突持续背景下加强防卫共同合作的重要举动。行动整合了情报收集、战术演习训练和战略传讯多重目标，显示北约正保持高度戒备。北约方面尚未公布更多细节，各方正关注俄罗斯后续的动向和回应。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